嗨，李老师，您好，您最近很火呀。您最近在推特上转发的关于国内事件的那些推特，包括视频啊、文字啊等等，都很受关注。我听有人说是，您以一人之力完胜了世界各大媒体。那我就想问一下，就说您如此高密度的转发这些消息，实际上呢，已经超出了一般网友的偶然性行为。那么您这样做是出于什么想法呢？
其实也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情，就是我本身是会经常阅读和接收，国内网友的一些投稿的。这些投稿它不仅仅是正在发生的社会事件，很多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上的内容，或者说是心情，或者说是一些自己的事情。那么，并不是因为我这里可以汇集信息，而是大家知道。就是我是一个接收投稿的人，那么大家就形成了向我投稿的习惯。那么，当社会事件发生的时候，他们就会主动的向我投稿。然后在这个过程里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，也越来越多的人向我投稿。因为他们很害怕自己的账号被人发现，所以说他们希望就是说别人可以帮他们发出他们想说的话，以及一些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。
我发现您转发的密度特别高，那我真的想问一下，您一天睡几个小时？
就是在富士康发生暴乱的那一天，或者说富士康发生抗议的那一天，我其实只睡了3个小时。后来的话，我实在是受不了，然后所以我接下来的话，我是强制自己每天一定要睡6个小时。
您在推特上说，国内的人从后台给你发很多的资料。甚至连你的电脑的 CPU 都快受不了了，您能描述一下吗？是什么样的情况呢？
中国各地都在发生民众的这种抗议，在今天意大利时间下午，5、6点，就是国内这个事件最激烈的时候，我大概每秒钟可以收到30到40个投稿，就是说一条消息我刚确认好，然后我想要去编辑它的时候。然后那条消息就弹没了，被其他的这个投稿不知道弹到哪里去了。而且就是，所有的事情它并不是一个这个一件事情的跟踪报道，它是无数件事情的跟踪报道。我今天晚上同时报道着，北京、上海，然后广州，还有哪里，成都。然后武汉，中国最大的这些城市，他们都是非常多的人使用这个推特，非常多在现场的人给我投稿，然后包括一些小的地方，包括一些学校，他们的学生也在想要自己去做一些什么，他们也会给我投稿，然后包括他们的学校里正在发生什么，他们也会给我投稿，就是。无数的稿件，非常非常多的稿件，加上很多的这个网友，他们会反复，就是他们并不知道，就是他们会重复投稿一些内容，就是我的私信是非常非常满的。
那您得到这么多的消息，您是如何从中挑选来上传的呢？就说您挑选的标准，尤其是，你如何去鉴别这些消息的真伪呢？
我的话呢，就是说，首先我会去根据经验去判断这个事情的真伪。同时，同一件事儿，有十几个人一起投稿的话，那么基本可以断定这件事情的真实性。如果说一件事情被说得非常的夸张，然后但是只有他一个人投稿的话，那么说明这个事情多半是一个假消息。对我来说，我希望我可以客观。准确及时的报道这些信息，但是我个人的话，作为一个自媒体，我是把及时放在第一位的。那么我是想尽快的传递出消息，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事情，在事件发生的几分钟之内，我就可以获取消息。那么也因此，我也会出现一些错误。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，但是我尽量去修正它。
那么您所传递的这些消息当中，是否有一条或者几条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呢？就是您特别有感触的。
其实感动的消息非常非常多，因为这些是我从没见过的。89年的时候我还没出生，然后我只知道这个纪录片里他们在干什么，图片上他们在干什么。当他们人们真的走上街头，当他们真的喊出那些口号的时候，就当时真的就是一打开手机，然后不是一打开私信，然后知道他们是在做什么的时候，就是眼泪一边流着，然后一边就去编辑这些内容。就是，但是这几天实在收了太多的东西，就是我已经不知道是哪一条了。那么最为深刻的，我觉得是两个吧，就是当这个在直播里，看到这个富士康的大门被民众点燃，然后在直播里，这些人和警察对抗的时候，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很多年了吧，没有见过这种群体性的事件，特别是以这种现场直播的方式来看到这件事，所以对我印象很深刻。然后另一件就是上海昨天晚上，然后大家一起高喊这个罢免国贼习近平，然后共产党下台的时候，这两件事是给我的这个印象是最深刻的。啊，还有就是今天的这个成都在这个，今天晚上成都非常不一样，因为成都人他们在这个游行的时候，时刻都在保护身边的人，就是他们会不断提醒，防止踩踏，然后就是互相帮忙。这不是非常感动的那个，应该就是包括这个上海就是他们警察抓人的时候，大家互相去这个阻止，互相去把人拉回来。
那么这一波国内反抗风控可以说是起了一波风潮，是受到了很多的关注。那您觉得这可以称为民变吗？
我认为并不是。大家的诉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要吃饭，要生活，不能这么继续这个变态清零下去了。其实就是很基本的诉求，就所有的这种愤怒和所有的这种民愤吧，全部都是来自于风控，长期的风控带来的，大家的这个没有收入，经济的这个下滑，包括这个被限制出行，以及各种各样风这个清零过程中的那种乱象，这是他们这个现实中接触的愤怒，以及他们心灵上遭受的这种伤害，就是长期以来的这种言论管制的，以及信息管制的这个伤害。只是到了差不多今天，昨天晚上和今天开始，大家开始喊“共产党下台”和这个“罢黜习近平”这样的口号，其实主要是在大城市里。实际而言，就是说，在事情最开始，在乌鲁木齐，或者说是在一些小城市，甚至包括武汉这样的大城市，我们好像都没有听到这样的口号。所以，这其实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大部分人的一个需求。大部分人的话，我觉得他们最根本的诉求其实是解封和反对这个清零。中国人其实他目前来说，大部分人他其实是接受着爱国主义教育长大的，他们是已经把这个中国和政府给融为一体的。那么因此，他只要是一个爱国的人，他就肯定是拥护政府的，就是没有那样的概念，就是我们说的，就是我爱这个国家，但不爱这个党，就他们没有这样的概念，所以可能啊，就是我的猜测是，他们可能会认为，反对政府其实是一件大不敬或者说不应该的事情，是一个自己价值观冲突的事情，应该这样说，他们可能诉求没有到这个一定要改朝换代的这一步。
您在推特上用的这个化名啊，李老师不是倪老师，那您是否担心您的真实身份曝光呢？
这李老师这个名字是我的一个外号，我从很小时候的一个外号，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兼职做老师，所以李老师这个名字就一直被喊到现在。我其实不担心我的真实身份曝光，就是因为我认为我本人其实并不是一个匿名的人。对我本人而言，和我以前的那些网友和粉丝来说的话，我就是一个，这个几乎就是一个实名的一个人。
您也在推特上讲到，就说有水军，国内的水军在骚扰你的推特，在干扰你的推特，那现在情况怎么样？
今天晚上开始，我开始收到大量的这种水军的攻击，包括一些人身的威胁，就是他们会说自己就是国安的人，就知道我在哪儿，要我死。在国内，开始有一部分人开始抹黑我，就是因为国内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是使用我的新闻来源嘛，然后他们开始抹黑我，认为我是这件事情的策划人，对吧？觉得我发几条微博，发几条推特，然后整个中国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，对，其实很有趣。
您在推特上警告中国的警方不要去骚扰你的家人，我想知道这种事情发生了吗？
其实今天有警察去我家，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，就是他们有警察专门去我家，然后那个做调查，就是调查这个我在哪儿，然后就问了一下，然后就什么都没说，就是也不确定他们是知道我了，专程过来确认的，还是怎么回事。
那按照以往的中国的政治逻辑，您现在是受到了国内的关注，那么有可能你会被指责为所谓的境外势力，所谓的海外的幕后黑手，那您要怎么回应这样一些指责？
我的应对方式呢，其实就是说我只报道新闻，而且我以这个中立、客观，然后真实，及时的这个标准下去报道所有的事情。因此就是说我尽量避免自己出现破绽，让他们觉得我是在煽动，或者说我是在这个号召大家怎么样，因为我只是在报道这个正在发生的事情，那么当然，他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帽子扣在我头上了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会坚持这样做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个人认为，在中文的这个推特的这个中文社群里，需要一个这样的声音，需要一个中立的、客观的，然后及时的和真实准确的去报道中国事情的一个人，因为需要有人把这些记录下来。那么，其实推特的中文社群里，它其实是聚集了很多之前在国内无法正常说话的人。那么，他们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带的这个内容里是会有情绪的。我非常理解这件事情，但是就是说，我认为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人。那么，之前是有一个这样的人，他是在国内。然后他被警察找过去，然后他就把号给删了，把他的推特号给清空了，所以我就受到了这个感召吧。于是就是我就结果了这件事，我认为就是说这是一个火种吧，就是一个个的传到我这里。
那么，在这一波有关中国国内形势的这一波信息的高峰中，可以说是信息爆炸当中，您作为一个社媒的这样一个人物，走到了很多媒体的前面，很多的传统媒体都是跟在你的后面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你如何看待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，他们在反映中国真实情况方面，他们的不同作用？
就是我们和传统的媒体有差别吧，就是说，对于像您这样的这种传统的这个媒体来说，你们需要非常准确的信息，以及绝对真实的信息，你们对于时效性来说不是很在乎。这一点我们好像正好相反，因为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话，速度其实是第一位的。那么也因此就是出现各种的谣言和假消息，但是事实上来说，速度就是第一位的。而且就是说， 中国人已经养成了这个使用社交媒体的习惯，就是一件事如果发生，它会在中国以一种很隐秘的、很私下的，但是又极快速的一种过程里去传播。通过微信，你收到一个信息，你收到一个视频，然后你可以一键转发，然后发给无数个群，然后无数个群里的无数个人看到这些信息，他又可以立即传播出去。所以这个传播速度其实是超乎想象的。现在主要就是说社交媒体太快了，对吧？每个人都有手机，这个时代，所以说他们就是可以走在，确实是可以走在传统媒体的前边，对吧？我认为其实这一次，我所代表的这个推特上的这些博主，我们是在向内传递。就是中国，它是无法去传播这些消息的。就是你无法正常的这个打字，然后出了个突发事件的话，那么这件事就会立即被这个掩盖掉，就会立即消失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在中国你没有办法去及时传递消息，那么他们只能跑出来看墙内的消息。所以我们最大的作用是让墙内的人知道正在发生什么，而不是向外，向使用其他语言的人去展示中国发生了什么。那当然，我知道很多了不起的博主，他们也在做这件事，就是说他们正在把这些信息翻译成英文，然后传递出去。
好的，感谢林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。